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冯彦哲、黄东萍混双夺冠，李诗峰男单摘银；
中国选手张德顺获得名古屋女子马拉松第四名；
2023年短道速滑世锦赛收官，中国队获一金一银；
轮椅冰壶世锦赛，中国队决赛力克加拿大队，成功卫冕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钱天一、张睿、陈幸彤晋级女单16强；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开赛，刘德柱打破男子1500米全国室内纪录；
四川女篮获 WCBA 冠军；
欧冠波尔图遭淘汰，国际米兰晋级8强。
体坛观澜，顽强成长的中国棒球。
体坛名将，体操小花邱奇媛在国际赛场的初次绽放。
生活百科，如何躲避体育消费中的那些大坑。
点赞师大，继续发力，不断勇攀科研高峰的年度科研工作业绩突出团队。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3月12号，2023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在卢尔河畔米尔海姆的西部能源球馆展开决赛。混双比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韩国组合金元昊、郑娜银。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很快进入状态，并掌控了场上局面，以压倒性优势拿下金牌。两局比分分别为21-4、21-15。男单决赛中，中国队李诗峰以22-20、18-21、18-21惜败于武家郎，错失男单冠军，获得银牌。
3月12号，在2023年名古屋女子马拉松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德顺以2小时24分05秒的成绩获得第4名，而这一成绩也让张德顺跃居中国女子马拉松比赛历史第10位。当天比赛共有3名中国选手参加，李芷萱以2小时26分28秒的成绩名列第8，张欣燕跑出2小时32分19秒，位居第19。而张德顺当天的成绩创造了自2012年重庆马拉松以来中国女子选手的最好成绩。
3月12号，2023年短道速滑世锦赛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李文龙、林孝俊、刘冠毅和钟宇辰组成的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加拿大队和韩国队。在比赛前半程，韩国队保持领滑，比赛还剩最后3圈时，中国队一举超越至第1，并将领先优势保持至终点，以7分04秒412的成绩摘得金牌。此外，中国队在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半决赛中获得银牌。
3月13号，2023年轮椅冰壶世锦赛在加拿大里士满完赛，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决赛中以5-2战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成功卫冕。中国队此次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四垒由王海涛担任，三垒张帅宇，二垒杨金桥，一垒李娜娜替补张明亮。在决赛中，比赛战况焦灼，前5局中中国队2次领先，被加拿大队2次追平。不过中国队心态并未受到影响，在第6局与第8局中逐渐积累优势，最终以5-2夺冠。
3月13号，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展开单打第2轮较量。在女单比赛中，中国队选手钱天一对阵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前3局结束后，钱天一以2-1领先。第4局，伊藤美诚以11-9取胜后， 又在决胜局一度10-8领先，手握两个赛点。不过钱天一顶住了压力，连得四分，以12-10完成逆转。此外，张睿、陈幸彤也分别击败对手，成功晋级女单16强。
3月15号，2023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在天津开赛。在男子1500米预赛中，广西队选手刘德柱以3分43秒40的成绩，刷新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室内纪录。上海队的谢东升以3分43秒6排名第二。在女子跳远决赛中，吉林队的郭思佳凭借6.47米的成绩夺冠，江西队的钟佳蔚、浙江队的龚露颖分别获得女子跳远项目的银牌和铜牌，成绩分别是6.45米和6.39米。
3月12号，2022至2023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中，四川远达美乐女篮迎战内蒙古农信女篮。四川队开场状态良好，凭着内线的出色发挥，以19-16领先结束首节。第三节战罢，两队打成平手。末节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最后时刻，四川队领先一分，内蒙古队没能成功执行犯规战术，最终四川队战胜内蒙古队，获得队内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3月14号，在欧冠比赛中，葡超波尔图队坐镇主场，在欧冠1/8决赛次回合比赛中对阵意甲劲旅国际米兰队。双方首回合较量中，国际米兰凭借卢卡库的一球小胜，期待主场翻盘的波尔图队连续发起进攻，但国米门将奥纳纳连续扑出了乌里维和欧斯塔基奥的射门。一边再战，国际米兰顶住压力，将2回合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国际米兰在12年后再度闯入欧冠8强。
追踪时事热点，直击赛场内外，
聚焦体坛潮涌，纵览赛事风云，
体坛观澜。
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聚焦顽强成长的中国棒球。3月13号，在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中，中国棒球队2-22不敌韩国队，以4战全负结束了征程。尽管比分的差距很大，但中国队在多场比赛中也不乏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中国棒球正在顽强成长。
在首场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梁培在0-3落后的不利情况下打出全场第一个本垒打，面对明星选手大谷翔平的投球，杨进勇敢地击出一支一垒安打。日本队目前排名世界第一，也是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中国队全场的表现得到了整个棒球界的赞扬。
次日，中国队迎战捷克队，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以5-4反超，只可惜在最后一局被对手轰出一记本垒打后逆转。中国队主教练迪恩·特雷诺赛后说，这是他经历的最艰难的失败，中国队为这场比赛拼了命似的一直在战斗，他为队员们感到5-自豪，也为队员们感到心痛。
中国棒球协会的资料介绍，本次中国队的球员来源丰富，有省市专业队，有美职棒发展中心，还有学生时期在国外练球，现在回国内打球的热血青年以及华裔球员。棒协提到的热血青年，就是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梁培，他2017年回国，现在效力于北京猛虎队。
根据组委会规则，各队可以邀请具有本国3代以内直系血统的非本国国籍球员参赛。中国棒协根据规则，最终引进了4名外籍球员加入中国队，他们分别是来自韩国职棒 KT 巫师队的中继投手朱权、美籍选手张宝树和阿兰卡特，以及日籍球员真沙永介。中国队的教练团队也是以美国名帅迪恩·特雷诺为首的中美教练组。
和日本、韩国相比，棒球在中国向来是小众运动，除了铁粉以外，很少有人知道目前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棒球赛事——世界棒球经典赛，更不知道中国队自2006年以来连续参加了5届该项比赛。 由于棒球连续缺席伦敦和里约奥运会，并且在东京之后再次被排除在奥运会大门之外，非奥运会项目的身份令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
中国棒球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棒球职业化基础较为薄弱，国内的联赛俱乐部还是以专业队为基础，球队市场开发比较弱，球场运营成本高，职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过，中国棒球协会主席陈旭对中国棒球发展的前景表示乐观。他在中韩比赛结束后表示，要正视差距，奋起直追。
陈旭表示，目前全国已经成立了26个省级棒球协会和55个地市级协会，基层学校和业余棒球俱乐部队伍超过700支，省市专业队注册球员超过2200人。中国棒球的基础正在向社会化、多元化发展。中国棒球人用自己的步伐在坚韧地努力着，在不太被关注的时刻奉献自己的热情，期盼有个向上的明天。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体操小花邱启源在国际赛场的初次绽放。仅仅时隔一周，15岁体操小花邱启源就从国际体联世界杯单项赛多哈站的低谷迅速攀升至巴库站的冠军领奖台。这次出国征战成年组国际比赛的经历让邱启源收获了经验和成长。在三月初的多哈站，邱启源的高低杠、平衡木资格赛成绩都不错，可惜他在决赛中出现了较多失误，名次也不理想。但一周以后的巴库站，邱启源在资格赛和决赛均获得高低杠全场最高分，动作规格和完成质量得到了国际裁判的认可。
赛后，邱启源表示，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在多哈站对场上的节奏和氛围不太适应，但是积累了经验之后，在巴库站能更好地控制自己了，发挥出了自己的训练水平。自己高低杠成套的前半套是冬训期间新学的难度，对巴库站夺冠的表现还比较满意。接下来要继续把自己的体能加强，将跳马和自由操恢复起来，把自己擅长的项目继续提升稳定性和规格质量，减少扣分点。
主管教练刘涛讲述了两站比赛背后的故事。他说，多哈站出现了较多失误，邱启源哭得稀里哗啦，但是体操中心和国家队领导给予他们很多鼓励，没有一个字的批评，希望邱启源能得到锻炼，不要背上任何包袱，只要找到适应比赛的感觉和自信就可以。
刘涛表示，对邱启源来说，多哈站的经历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到了巴库之后，他帮助邱启源适当调整了动作编排，降低了难度。小姑娘自己也憋着一股劲儿要证明自己。可以看出巴库站邱启源还是很紧张的，身上都在发抖。这次出来之前，他们就做好了困难准备。因为邱启源去年受伤病等影响，训练节奏一下子就被打乱了。不过，这次出来参赛确实达到了锻炼效果。国际赛场第一次升国旗奏国歌时，邱启源非常开心。
比赛中，邱启源表现出一定的心理与竞技状态的波动，这对于年仅15岁的小姑娘来说是成长必经的过程。刘涛表示，其实邱启源的心理足够强大，出现的问题他认为都是训练中没有解决的，比如成套积累不足，动作掌握不够。除此之外，怎样让运动员的训练更扎实一点，如何帮助运动员能自如应付各种比赛，这些都是教练员需要去思考的。
刘涛还说，去年杭州全锦赛后，给邱启源重新编排了成套，对他来说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现在还只是爬坡阶段，邱启源相比同龄的选手，更早进入国家队这样的高平台。看着身边奥运冠军管晨晨、世界冠军韦晓媛这些出色的选手成长起来，他也有梦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调整好心态，
怎样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发挥出自身水平，这些都是在今后训练中要解决的问题。从两站世界杯赛的完成分来看，邱启源给裁判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这也让体操迷有理由期待他未来实现更好的发展。刘涛说，他们要继续努力，精雕细刻，要重点提升体能水平，在增加难度的同时提升稳定性和完成质量，
向着高难度、高质量、高稳定的三高目标去努力。已经整理被消化，藏好酒的行程，十字路口等待风引他。 心里没鲜花，心世界也太大，这旅程我要去哪？被没收掉书架，剩下只剩下乐园，已经变无法留下，亏欠谁的承诺变成笑话。 在那还没读懂它，别害怕，快去忘璀璨年华，碰到诗篇和归家，少年转身挥手出发，肩上有日光倾洒，去风起雪花，摘星剑高擦，做勇敢的大人吧。
看世界万千，观生活万象，听生活百科，听生活百味。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 3月15号 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这个日子因为与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直深受老百姓的关注。今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通过已经整整30年，从不懂得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到全民打假积极维权，尽管人们的维权意识提高了，新问题却也时常出现。最近体育消费领域的维权问题就成为热点。
今天咱们就为大家送上一份体育消费避坑指南，希望追求健康的你们能远离这些既伤钱包又可能伤身体的大坑。首先，第一个大坑就是预付卡。其实预付卡不是体育消费独有的，但在健身房、体育培训、各类球馆、道馆等场景下极为常见。各位爱运动的朋友多多少少都给卡里充过钱，这看似普通无害的操作，万一叠加大额充值、商家倒闭、恶意跑路等负面效果，伤害会瞬间被拉满，损失少则几千，多则数万。
所以我们切记不要贪小便宜，种种优惠听起来是极好的，但首先要思考一下，这么下去商家还能干多久呢？不过有个好消息是，现在国家对预付卡加强管理，很多地方出台了政策，能够更好地进行监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除了预付卡，各种假的教练资质也是一个大坑。无论是健身房还是各类运动，教练都是核心资源，但教练资质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真的很难搞明白。一方面，各种所谓权威资格认证和证书五花八门，尤其在健身、瑜伽等领域，常常让消费者不明觉厉，但真实效果怎样，消费者却经常一头雾水。另一方面，少数商家弄虚作假，甚至虚构经历证书。
所以我们尽量选择圈内普遍口碑较好的，或者由体育部门认可的机构。资质问题仅靠消费者自己去辨别并不现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吹得过于天花乱坠的多半名不副实，说得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大多不太靠谱。近年来，体育部门对教练资质越抓越严，证书的规范化是大势所趋，也将会方便消费者核验教练资质。
第三个大坑是无限续课。我们都知道，一名够专业的私教在提高水平、提升效率、增加安全系数等方面能够发挥巨大作用，但业内野蛮生长留下的不良习气，让私教渐渐成了机构的吸金兽。很多私教只关心买课续课，
消费者明明卡里还有钱，却在私教各种花式游说和诚意面前接二连三的充值，成为另一类预付卡陷阱。近年来出现过不少类似案例，还有少数私教为了卖课，会违反科学规律，无视个人情况给消费者加量，一旦因此受伤，可真是得不偿失。
此外，这两年开始流行的线上课，虽然花钱不多，但对很多健身小白来说，盲目追课也很容易造成受伤。我们要多留意账户余额，适度消费，多注意自身状况，适量运动。无论是对买课的诚恳劝说，还是对盲目加量、超出自身能力的锻炼方法，都要理性说不。
还有就是健身器材的问题，近年来很多朋友为了健身也添置了不少家用小型器材，但现在各类器材良莠不齐，打开各大电商评论区，各类吐槽也比比皆是。质量不过关的器材装备，轻则影响使用，重则造成受伤等意外。
我们购买器材的时候，要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尽量买品牌装备。某个牌子未必一定适合你，但杂牌军甚至三无产品肯定不适合多数人。
运动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事儿，想要得到体育带来的那些快乐和健康，首先一点是持之以恒。事实上，很多人在体育消费中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懒惰的自己。
2023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是提振消费信心。其实近年来体育消费一直在提高，如今春暖花开，正是恢复健身的好时节，各位何不收拾出尘封许久的装备，一起动起来，为了健康和快乐，加入体育健身中来吧。
时间刻度里的五年，是波澜壮阔的画卷，是昂扬奋进的洪流。从基层一线到创新高地，从壮乡八桂到世界各地，五年来，19位人物，16个团队， 26个事件，一桩桩一件件，把师大力量推向更有影响力的新高点。
回顾不凡一年，致敬师大力量，欢迎走进
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
回顾不平凡的2022，展望满载希冀的2023。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评选表彰活动中，获得颁奖表彰的事件、团队、个人，他们的身影都是万千师大人的缩影，都展现了新时代师大人的奋进力量。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颁奖晚会采用线上致敬的方式，共同致敬或表彰对象。
接下来，校园广播与大家分享颁奖词和先进事迹，共同回顾过去不凡的一年中广西师大人的感人时刻，致敬他们所展现的师大精神和时代力量，并以此为序章，共同开启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新篇章。今天的年度致敬，我们共同致敬接续发力、不断勇攀科研高峰的年度科研工作业绩突出团队。
2022年，我校科研工作乘势而上，接续发力，一举斩获90项国家基金项目。各学院科研工作团队组织有力，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取得了突出业绩，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马克思主义学院紧扣核心任务，瞄准科研强院，获得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思政专项在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项目立项数在全校各学院部位列第一，其中马列科社学科立项数位居全国首位。教育学部始终以科研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求实创新，追求卓越，荣获广西第1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项，获奖数量居全校之首。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提前谋划科学布局，多措并举推动学院高水平科研成果获得新突破，在广西第1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荣获1等奖。生命科学学院充分激发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职责与使命同频共振，活力潜力，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项，获批科研项目立项经费达2100万元，项目总数和获资助经费位列全校第一。年度致敬，接续发力，不断勇攀科研高峰的年度科研工作业绩突出团队。
大地之上，你们如同星火奋力燃烧，星河之下，你们奋斗不息，点亮未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广西科学技术奖，每一组数字、每一个第一、每一次突破，深藏背后的是每一位科研人夜以继日的攻坚克难，一点一滴的挥洒汗水。你们用超乎常人的坚韧在平凡中创造伟大，你们造就了一座又一座科研高峰。
从此刻到未来， 让我们从新的时间刻度出发，向每一位奋进的师大人致敬，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师大华章。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前几天桂林市整体气温都偏高，很多同学都穿上了短袖，运动场上挥洒汗水的同学也多了起来。温暖的天气让校园里的花儿竞相开放，但是好天气也就持续那几天，突如其来的降温也会让怒放的花朵感到混乱。在未来一段时间，桂林市将会持续迎来降温和降雨，并且在周六会迎来大幅降温。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小雨，11到14摄氏度，周日小雨，12到18摄氏度，下周最高温25摄氏度，最低温11摄氏度。春季气温多变，同学们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美玲、申旭、荣坤、星月、雨熙、程涛，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用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作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任时光更迭了四季，任宇宙无幻或心意，永远不退流星是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一个时空另一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
在未来和过去紧紧相依，写满了美的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也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